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主持人阿飞。今晚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华裔军人的风姿。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华裔女军人，讲了有六位的华裔女军人。今晚呢，跟大家再讲一讲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那些二战的华裔军人。这篇史记的作者是唐孝先，编辑是方强、苏恩和哲理，公稿的是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话说在194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当时的人口有65400人，华人呢只是得431位。根据现在的资料，我们见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凤凰城有74位的华裔青年应征加入了美军，他们被分配到海军、陆军、空军和特种部队服役。他们拥赴欧洲战场、亚太战区和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在这些战区，他们同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决一死战。今晚的史记呢，将会介绍他们中的一部分。他们中有五位军人捐躯战场，有六位去到了中国的抗日前线，和中国的军民共同抗击日寇，有四位参加了美国的陆军第14航空队，成为飞虎队员。在凤凰城有一户姓邓的人家，他们有四兄弟，四个兄弟都参军，人称一门四杰，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后人。在菲律宾和日军的作战当中，有五位的亚利桑那州的华裔军人为国捐躯。我们下面讲下他们的故事。这第一位呢叫做当听，拼法是 D-O-N， 是 Don， 他的中间名的头一个字母是 C， 他的姓是 T-A-N-G， 听。这位 Don 听在1943年8月加入了美国的空军航空兵，成为一名 C-46 运输机机组人员。他一共有好多次的空中执行任务，他服役的是第13空军部队。在他的服役期间，总共得过7枚的勋章奖牌。在1945年的7月17号，二战胜利之前的一个月， 在一次執行任务的过程中，因为天气恶劣，飞机好不幸地撞了山。当听和其他四位的华裔机组人员一起不幸遇难，他牺牲的时候只是得20岁而已。跟住同大家讲的另外一位呢，他叫做 Quan Tuan Don， 个拼法就是 Quan Quan Tuang Tuan Don Don。 Quan Tuan Don 在1945年的5月26号，当时他是驾驶着一架运输机，在机上面有四位成员。运输机是在菲律宾起飞去帕劳岛的时候呢，因为事故失踪在茫茫的海天之中，之后都未能够联络上。这个是第二位华裔军人为国捐躯的。第三位呢，叫做 Edward Yin Eun。 Edward 是他的英文名 E-D-W-A-R-D， 他的中间名是 Y-I-N-E， 他的姓是 O-N-G， 是 O。 这个姓呢，有可能是姓翁，有可能是姓伍，或者是姓伍，队伍的伍。 Edward 在1942年就加入了美国的空军了，受训之后呢成为了飞行员。在1943年的时候就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加入位于菲律宾的美国空军第375运输部队中的55运兵中队。他多次执行任务，总共获得了6枚的勋章奖牌。但是在1945年的3月26号不幸牺牲。跟住同大家讲的是第四位，他叫做 James Singh。 James Singh 是一位陆军的航空兵，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James， 姓是 S-I-N-G Singh。 他在1944年的11月18号牺牲于日本帝国的零战。这个零战，零呢就是零分，是没有那个零。所谓零战呢，就是指日本帝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力舰载的零式战斗机。咁呢个零战服役嘅时候呢，啱啱就係日本佢嘅黄纪纪元2600年，所以呢就因为咁样就得名叫做零战。关于另外一位第五位牺牲嘅华人呢，佢嘅资料係非常之少，只是记载他在1944年的12月牺牲的。他的名字叫做 Singh Y.E. 名字 S-I-N-G， 中间名是 Y， 他的姓是 Y.E.E. 以上这五位是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为我们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战斗而捐躯的华裔军人。跟住落嚟，继续同大家讲下当时属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几位华裔军人他们的事迹。这一位叫做邓同津，英文名是 Albert Ong， 他在1941年当兵的。1942年呢，就前往战斗机械部的学校去学习。在二战中，他首先就被派往印度的卡拉奇，跟着呢又被派往中国，成为美国援助中国第14航空队飞虎队的情报参谋。他又转战昆明、湖南等等的地方，因为他懂中文，就由他教中国军人学习军事战斗技术，他来打击日军。经过4.5年的军旅生涯，邓同津呢就升到去上尉，并且在这些时间里他获得了8枚的勋章。这8枚勋章包括崇高勋章、宝鼎勋章和抗战纪念勋章等等的。好了，下面要跟大家讲的呢，他叫做关卫理，英文名叫做 William K. Toy。 看下去呢就不似姓关，但是可能在史记里面呢有他们的中文名，所以在这里呢即管显示他的英文姓名的排列度呢，他的姓是 Toy T-O-Y， 我估可能姓蔡的，但是在中文这里呢作者将它翻译成为关卫理。关卫理呢在1940年就加入了美国的陆军，在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接受战前的训练。1942年就被派往巴拿马，后来经过北非和波斯湾就来到了中国。1943年去到1944年，即是一年之间呢，他又去印度训练中国的军队。之后他又去到缅甸北部的作战司令部，并且在田缅战役当中在缅甸北部和中部打击日军。关卫理，关卫理战功彪炳，他得过亚太区征战勋章、二次大战胜利勋章等等5枚的勋章。后来他在军中服役的时间长达20年，官至上校。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一节我们稍微休息一阵间，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埋这一段史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我哋继续翻嚟讲翻今晚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嚟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嘅华裔军人。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作者唐孝先，多谢编辑方强、苏恩同埋哲美。下边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位系叫做邓心平，英文名叫做 Thomas Tang。邓心平咧系一位 ABC 嚟噶，1922年1月11日喺凤凰城出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咧，邓心平应征入伍，他一开始是入到后备军官训练团，成为美国陆军的一名中尉。在1942年的时候，他就被派往中国，在中缅边界、云南、广西等地帮助中国完善军事设备，并且从日本那里收回一些相关的设备。邓心平退役之后呢就从政，在1962年的时候，他担任亚利桑那州高等法院的法官。1977年的时候呢成为首任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因为他从军报国、功绩卓著，同埋对社会的优异贡献，邓心平入选了亚利桑那州退伍军人的名人堂。这个入选名人堂的人呢，整个亚利桑那州只是得三位的华裔军人入选。这个邓心平入选呢是非常之有荣誉的。下面讲的这位叫做詹姆斯·姓余，他英文名叫做 James Singh。 他是曾经担任美国联邦大法官的邓心平的舅父。刚才我们正话讲完邓心平，这位姓余的詹姆斯呢是他的舅父来的。詹姆斯在1942年6月的时候服役，他是加入美国的陆军航空兵。他开始的时候是在德克萨斯州的北美航空学校学习，接受 B-52 轰炸机的技术训练。4个月之后呢，他和飞行机组人员就去到加州进一步的培训。在1943年4月，他和他的航空学校的学员呢就去到了第345轰炸中队那里服役，并且在4月份接到命令要出发前往南太平洋。在1944年的11月9日，在菲律宾的莱特岛上面，同地面部队的战士一起，詹姆斯在托马斯·纳尔孙自由号军舰停留了2个礼拜的时间，等待卸下船上面的货物之后呢，他们在18日，都是1944年11月的18日，那天呢 日本帝国的神风突击队驾驶着零式飞机前来袭击。飞机在窗门口投下了炸弹，被炸断的30吨的主臂跌了下来。跟住呢一架装满燃料的飞机撞在甲板上面爆炸，当时船上到处都写满晒啲汽油，并且即刻爆炸着火。在呢个船上边嘅有89位官兵，当时被炸死或者系焚烧而死，另外呢有100多人受伤。詹姆斯就是在这一场的轰炸当中被焚烧的汽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这个神风突击队、什么叫做神风突击队呢？那又有一种叫做神风特工队。咁呢支队伍咧，系日本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嘅时候，为咗抵御美国军队强大嘅优势，想挽救佢哋战败嘅局面咧，利用自己嘅武士道精神，按照一人一机即系飞机，一弹即系一个炮弹，换一舰，舰咧就系舰队嘅舰，战舰嘅舰。一人一架机，一发炮弹去击败或者是去换一艘战舰。咁佢哋嘅行动咧系一种自杀式嘅袭击，系专门针对美国嘅舰艇编队、登陆部队以及固定嘅一啲目标实施自杀式嘅攻击嘅。咁好啦。我哋翻翻嚟讲翻呢一位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被神风突击队夺去咗生命嘅呢个詹姆斯。嗱喺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咧，好似佢咁样牺牲嘅华裔军人咧，仲有好多好多无名英雄。其中有一位叫做余旭全，他的英文名叫做 Jack， 中间名是 N， 姓是姓 YEE， 即是 E。 他就是当时的无名英雄之一。余旭全在1942年的2月加入了美国的陆军，经过训练之后呢成为了食品后勤部的军事。1944年的7月，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需要一位可以讲中文的华裔军人，他要找一位这样的人派往中国的昆明做中美双方工作人员的通讯和沟通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有400位的华裔军人就被派往密苏里州的克罗德军营接受通讯培训，余旭全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完成培训之后，就同其他的华裔军人总共400位一起就被派去了3137号的信号服务公司。之后他们坐船通过苏伊士运河，经中国去到了印度。他们到达印度孟买之后，就被派到加尔各塔。其中训练有素的300多位华裔军人呢就被派往中国担任通讯员。余旭全呢 就同其余嘅99人就被送去到印度嘅首都新德里作为后备。就喺佢哋等待命令嘅时候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啦。余旭全喺二战当中获得咗三枚嘅奖章，喺1945年嘅9月8日退役嘅。下面我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位嘅华裔军人，佢叫做关护理，英文名系 Gray Toy。佢系1942年服役嘅，当时系加入咗美国嘅陆军航空兵，成为特种兵。佢系一位投弹瞄准同埋飞行控制专家。在1943年的1月，关护理入了俄亥俄州著名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那里他研究飞机仪器，是导弹和投弹瞄准器和自动飞行控制。在1943年呢，就被分配到北非的战区。1944年到45年的12月，他在中国服务于中美空军的第14航空队，成为第20大队轰炸司令部的成员。在那里他协助中国的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他服役期间，他获得了包括欧洲中东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勋章等等，总共有成五枚奖章咁多的。好了，下面一位同大家讲的来自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华裔军人呢，他姓邓，中文名叫做邓作霖。他是1942年1月份加入美国陆军的。当时呢，因为形势的紧迫，他只是在加州的基地受训了两个礼拜就开赴前线了。当时他去到弗吉尼亚州，在那里的新港出发，经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去到了印度的孟买，然之后在那里呢再飞回去中国的云南昆明，进驻美国第14航空队，成为前线的话务接线员。10个月之后，他又去到了贵州的贵阳，在贵阳呢就停留了8个月，收尾又去湖南的衡阳前线2个月，之后再到重庆，在重庆停留了9个月，一直在那里去到中国的抗战胜利。邓作霖在1945年底就退役了。好了，我哋仲有好多位嘅华裔军人要同大家介绍嘅，咁依家咧系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大家唔好行开，阵间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嘅历史专栏。呢一篇史记我哋要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作者唐孝先，仲有编辑方强、苏恩同埋哲理。喺凤凰城，我哋有好多华裔嘅后生仔喺二战期间加入咗美国嘅军队。咁其中有一位咧叫做丹乌，丹乌系1943年入伍嘅，佢系成为咗陆军嘅航空机械工程兵。喺同一年咧，佢就被派往澳洲，冇几耐又被派到菲律宾。他曾经协助部队打下了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获得了铜星奖章的。还有一位叫做 Harry Ong， 他是1942年2月2日入伍，成为美国的陆军航空兵。他在德克萨斯州接受训练，1944年4月咧，从弗吉尼亚州的新港出发，去到印度的孟买，然之后转到昆明，在昆明加入了第14航空队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后来分配到中国的上海。在上海，他遇到了他未来的新娘，叫做 Jean。 Harry Ong 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他的军阶呢也都只是中士，但是他在服役期间同样作出了贡献，获得了6枚的奖章。好了，下面呢我就同大家介绍凤凰城的一户姓邓的人家，是非常之出名的，因为他们一家四兄弟呢在第二次大战当中都应征参军，当地称他们一门四杰。这四位兄弟按照长幼次序呢，他们分别是大哥邓月昂，英文名是 Robert Ong， 二哥邓月贤 Fred Ong， 三哥邓月田 Henry Ong， 同埋细佬邓月全 Frank Ong。 邓月昂同埋邓月贤呢是参加了美军的后备队，留守在美国的本土，没有派遣到海外的。三哥和四弟呢就被派遣上了战场了。在这一篇史记里面呢，作者找到很多三哥和四弟的史记，下边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了。邓月田呢在一 1942年当兵嘅。开始嘅时候就被派往密苏里州同埋佛罗里达州等地学习军事通讯技术，跟住佢就分配到亚利桑那州图森嘅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喺嗰度担任 B-24 轰炸机上面嘅无线电通讯兵。佢喺新墨西哥州嘅阿拉莫哥多空军基地作最后训练之后咧，就被派往英国，被分配到第487轰炸大队嘅837轰炸中队，当时系驻扎喺伦敦嘅南部。嗱，我哋知道 B-24 系当时嘅重型轰炸机。在架机上面呢，有多达九位的空军人员来操作的。他们经常是在夜间执行任务，通常要持续飞行8到10个钟，去深入到敌区进行轰炸。有一次 B-24 轰炸机是被德国的防空炮火击中，失去了一个发动机。他们原来打算是飞去就近的瑞士。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呢，瑞士是中立国来的，任何的盟军士兵登陆瑞士呢，都不会交给德国人，但是也都不可以留在瑞士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决定不飞去瑞士了，于是就冒险花了更多的时间飞回去英格兰。因为飞回英格兰之后呢，他们可以尽快重返战场。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有一次战役是扭转了局势的，就是著名的诺尔曼底登陆战。邓月田呢是参加过这一场著名的战役的，他是用 B-17 轰炸机参加了那一次的战役，这个成为他在战场，在二战战场和他服役期间的一个最难忘的记忆。在1944年的8月6日，邓月全那时是执行第三次的任务，就是去轰炸德国柏林的一间发动机工厂。按照计划，他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就可以回到美国继续整编了。怎知当时的炸弹投中目标之后呢，他的飞机就不幸被防空的炮火击中，飞机即刻就坠落了，机组人员奉命跳伞，但是很不幸，所有的美国军人就被俘虏了。邓月田身上多处受伤，被送去德国东部的一个俘虏营。他还记得去俘虏营的途上呢，是坐当时的火车，那两个车厢呢就逼满了战俘，他们一路上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和水，受尽折磨。1945年的二月呢，为了逃避苏军，即苏联，当时苏联啊，为了逃避苏军的攻势，德国人决定步行，用步行的方法迁移整个战俘营。这样邓月田和超过10000人的战俘开始了死亡之旅。他们行了1000多英里， 从德国的东部一直行到西部。当时因为战况非常之不利德军，所以呢整个战俘营又从西部折返到东部。他们这一次的行程呢，足足步行了成百几日。那阵时啱啱是寒冬，在他们步行的途中，不少战俘都死于饥饿和寒冷以及疾病。邓月田虽然大难不死，但是都受尽了磨难。在1945年的5月4日，邓月田就被英国的军队救出，在这个时候他才重获自由。战后美国政府授予邓月田很多枚的奖章，有战争先锋勋章，有二次大战胜利奖章等等。他退役之后继续服务社会，曾经担任过全美退役军人战俘亚利桑那州总指挥，在2005年入选了亚利桑那退伍军人名人堂。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名人堂整个亚利桑那州只是有3位的华人而已。为了表彰邓月田在二次大战期间的贡献，2007年凤凰城的市长菲尔戈登就将1月16日指定成为邓月田日。咁啱先讲过啦，佢哋邓家嘅一门四杰咧，大哥、二哥系留守喺美国本土，三哥同埋四弟就被派往海外嘅战场作战。啱先讲嘅系三哥邓月田，依家同大家讲嘅系四弟邓月全。邓月全咧，是一名野战的炮手，他在1943年的10月加入美国的陆军，44年的时候就被派往菲律宾。他到过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天宁岛作战。邓月全亦都参加了冲绳岛的作战。他仲记得在冲绳岛战役打响的前一日，他所在的炮兵部队已经在离冲绳岛只得5英里的一个岛仔上面登陆，并且架好了炮了。这次战役呢，大炮的威力非常之强大，炮弹的射程能够打击到17英里之外的目标，火力覆盖众多的日军军事目标。在3月26日呢，冲绳岛总攻的战役开始了，他们的炮兵部队为美军的登陆扫清了障碍。之后他亦都跟随部队登岛，并且参加了全程的攻占冲绳岛的战斗。邓月全在二战当中，他总共获得了4枚的奖章。好了，在这一节完结的时候呢，我们亦都讲了邓家一门四杰的二战期间的故事。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走出去的华裔军人系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走出去的华裔军人。多谢美华联盟的美华历史写作组提供的稿件，更加是要多谢作者唐孝先、编辑方强、苏恩和哲理。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位当时二战参加军队的华裔军人，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好几位同大家分享噶。咁我哋知道喺寻找史记嘅时候咧，有可能有啲人物佢哋嘅记载详细同埋多啲，有啲咧只系一两句说话。但是不论他们在史上面的文字记载的多少，他们在二战战场上面的贡献都不可以被埋没的。那我们这个历史专栏呢，就是专门跟我们现在的朋友、现代的人去缅怀我们当时华裔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不论他们是做过厨师，或者是帮佣，或者是工程师，甚至是政客，我们都应该对他们在这个社会的付出致敬的。好了，闲话休提，跟住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述的一位华裔呢，叫做 Don M， 他的 middle name 的中间名是 M，他的姓是叫做 Hom， H-O-M， 他的名字叫做 Dong， 是 D-O-N-G。 Dong Ham 他在1944年的2月加入了美国的海军，在爱达荷州的新兵训练营经过了8个礼拜的培训，成为导航信号的通讯兵，之后呢就开赴太平洋战场了。他从中途岛战役再到硫磺岛战役当中呢，都是负责给战斗的舰队补给燃料的。另一位要跟大家讲的是战功彪炳的美国陆军炮兵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中间名是 E， 姓是 Ham， H-A-M。 他全程都参与了二战，曾经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多个欧洲国家，他亦都参加过包括诺曼底等几个很重大的战役，获得了8枚的勋章。 跟住落嚟呢一位叫做 Kun Ding Gong， 佢嘅拼法系 K U N Kun D A N Dan G O N G Gong。Kun Ding Gong 系一位 B-24 重型轰炸机嘅维修机师，佢曾经跟住部队转战欧洲战区，喺英格兰、格陵兰、蒙特利尔、加拿大、冰岛等地去维修战机。佢亦都参加过欧洲嘅空中进军、意大利嘅战役、西西里岛战役同埋诺曼底嘅战役。下面这一位是有中文名的，他叫做关荣业，他在1907年的时候出世，二战的时候参加了美军，他所在的部队是美军第101空航师。这个101空航师在1942年的8月15日成立的，初初建立之时呢，它是一支空航部队，亦都是美国陆军的一支空中突击队。在二战的时候呢，它被派往欧洲的战场，首先参加的战役就是诺曼底的登陆战。1944年的6月5日夜晚黑，关荣业所属的第101空航师伞兵部队投入了战斗了。在位于卡昂和色堡半岛之间的诺曼底海岸跳伞降落，他们这支部队的任务呢，就是要确保桥梁的安全，去切断德国军队的通讯以及补给。在6月6日的清晨，接近300万的盟军士兵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在这个时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作战在法国的诺曼底地区展开了。关荣业在101空航师入面呢，是一名一等兵。二次大战胜利之后，他是获得了包括欧洲、非洲战役奖章等四枚奖章的。下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姓余，叫做余明德，他是1943年入伍的，在圣地牙哥的海军基地受训。受训之后呢，就被派去南太平洋，在密苏里号军舰上面服役，他是军舰上面的一名炮手。1945年的3月18日，密苏里号协同米切尔的快速航母特运编队空袭了九州地区的机场和濑户内海的日本舰船，跟着他们就参加了进攻冲绳岛的作战。在二次结束之后呢，余明德是被派往德国和日本执行任务。二战结束之后，亚利桑那州的华裔军人当中仍然有官兵派往德国和日本执行任务的， 鉴先讲咗啦，余明德就系其中之一。咁仲有一位咧，系技术兵嚟嘅，佢叫做 Francis Wong。佢当时就派去德国嘅法兰克福。咁仲有咧，叫做 Joe Kwan 嘅，系参谋上士，佢就被派去驻守日本。Joe Kwan 咧，佢系属于第一骑兵师第八骑兵团噶。我哋呢度记载咧，仲有一位叫做 Benjamin Joe， 佢系准尉，佢被派去日本咧，佢被编去嘅就系第95步兵师，喺日本就负责留守嗰度。嗱，跟住落嚟呢位系 Queen Fung， 佢就被派到日本嘅神户。Queen Fung 当时系参谋军事，仲有一位系第65作战工程营嘅，叫做 Jimmy Tang， 就被派去日本嘅大阪。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呢啲士兵，当时嘅华裔军人，已经好多人作古或者系牺牲喺战场上边啦。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年呢，已经系过咗75年啦。即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了75年，当年勇敢灿烂仿如今日的明星般的反法西斯英雄们呢，已经是渐渐远去，他们的不朽业绩，他们对美国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将永垂史册，激励后人。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为大家介绍的二战期间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走出去的华裔军人系列呢，就已经完结了。好多谢各位一路嚟对我呢个节目嘅支持，我亦都估唔到有咁多朋友收听呢个节目，对我哋华裔移民美国嘅历史咁有兴趣。咁跟住落嚟，我哋嘅节目咧，继续为大家献上一篇又一篇呢一类嘅史记。今晚嘅时间到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